第十八章，在异邦人中传道。本章根据《使徒行传》十四章一到二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从比西底的安提亚走到以哥念，他们在这地也像在安提亚一样，先在自己本族人的会堂里开始工作。他们获致了显著的成功，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但在以哥念的情形也像使徒在其他地方工作的情形一样，有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虽然如此，但使徒们并没有转离自己的使命，因为已有许多人接受基督的福音，他们冒着反对、嫉妒和偏见继续工作，倚靠主放胆讲道。上帝也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这也显明神圣之嘉许的凭据，对于一般思想开通而愿意听信的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影响，因此悔改相信福音的人数大大增多了。使徒们所传的信息生龙日旺，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并决心立即制止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他们捏造虚谎的话，并夸大其词，导使政府当局担心合成有激起暴乱的危险。他们声称已有许多人依附使徒，并说是在暗中图谋不轨。由于这种诬告，致使门徒屡次被传到当局面前，但他们所做的辩护都是那么清楚而合理，对于自己的教训所做的声明又是平稳而清晰，以致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自己甚为有利。政府官员虽因所听到的谣言而对使徒怀有成见，但他们却不敢定他们的罪。他们不得不承认，保罗和巴拿巴的教训颇足以使人成为善良守法的公民，而且使徒们所传的真理若被接纳，全城的道德和秩序就必有所改进。由于门徒所遭受的反对，真理的信息就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注意。犹太人看出他们意图破坏这些新兴教师之工作的奴隶，结果反而使更多的人接受着新的信仰。于是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犹太人的领袖们对于事情的发展大为恼怒，因此决定要用暴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煽动了无知而宣造之暴徒的恶劣情绪，结果造成一次骚乱，却将责任委诸使徒所传的教训。他们企图利用这种诬告获得官方的协助，来实现他们的毒计。他们决定不容使徒有机会为自己辩护，需要由暴徒出面干涉，用石头打死保罗和巴拿巴，来制止他们的工作。这时有几个赞助使徒的人虽然还是非信徒，却将犹太人的阴谋透露给他们，并劝他们不可无故冒险去招惹暴徒的狂怒，却要赶紧逃命。于是保罗和巴拿巴便秘密地离开了以哥念，而由当地信徒暂时自行维持圣功。但是他们这次并不是最后别离，他们打算等到骚乱平息之后再回来完成他们所着手的工作。上帝的信使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处地方都必须应付那些故意拒绝天上争光之人的剧烈反对。福音的仇敌往往利用污蔑与虚谎的方法，或者表面上的胜利，关闭了上帝信使所借以接近民众的门路。但这些门路绝不是就此永远关闭，况且往往当上帝的仆人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再回来恢复工作时，主就为他们的缘故施行大事，使他们能建立足字纪念的事工来荣耀他的名。使徒因逼迫逃出了以哥念，就去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这两个城居住的大多数是迷信异教的人，但其中也有一些是愿意聆听并接受福音信息的。 使徒决定在这两处和附近地方工作，希望避免犹太人的偏见与逼迫。路斯德城虽然有少数犹太人居住，但那里却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路斯德的许多居民都在一座奉献给丢斯的神庙中敬拜。当保罗和巴拿巴来到城里，召集那里的居民向他们讲解简明的福音真理时，许多人都企图将这些道理与他们自己拜丢斯的邪教迷信连结起来，试图竭力要使这些拜偶像的人认识创造主上帝和他的圣子，就是人类的救主。他们首先引人注意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日、月、星辰、美妙的季节循环秩序、终年积雪的高山、巍然矗立的大树，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界的奇迹，无不显示出一种远非世人所能理解的技巧。使徒借着全能者的这些作为，导使异教徒的心意思考宇宙的大主宰。使徒既说明这些有关创造主的基本真理，就告诉路斯德人论到上帝的儿子，他因爱世人而自天上来到人间。他们讲述他的生平和服务工作，以及被他所要拯救之人拒绝，他的受苦受难，他的复活，以及升上高天，在那里做人类的中保等。保罗和巴拿巴就这样靠着圣灵与上帝的大能，在路斯德传讲福音。有一次，当保罗将基督从事医治疾病痛苦的工作告诉众人时，他看到听众中间有一个瘸子，这人定睛望着他，而且领受并相信他的话。保罗的心对于这个受苦的人深表同情，他看出这人有信心可得痊愈。于是保罗就当着参与敬拜偶像的群众，吩咐瘸子起来，两脚站直。这位患者以前只能采取坐的姿势，但是现在他立即听从保罗的吩咐，竟生平第一次站起来了。力量随信心的奴隶以聚来，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居然跳起来而且行走了。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这话迫于他们称的认为神明不时访问尘世的传说相符，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丢斯，就是诸神之父，因为他道貌岸然，举止高贵，而且容颜慈祥和蔼。他们以为保罗乃是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热诚而活泼，具有口才，善讲警告与劝勉的话语。路斯德人基于表示他们的感激，便劝丢斯的祭司向使徒致敬。于是他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保罗和巴拿巴这时已找到幽静之处休息，并不知道这一切的部署。虽然如此，但不久他们就注意到有大批的群众来到他们所住的屋子那里，也听到了音乐与热烈高呼的声音。使徒一经探知这次众人来访及其热闹场面的原因时，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希望阻止他们做进一步的行动。保罗以高过群众喧嚷的洪亮声音获得了众人的注意，即使吵闹停息时，他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使徒虽然这样竭力否认自己是神明，保罗虽然努力引导众人的思想转向真神上帝为唯一应受崇拜的对象，但仍几乎无法使这些异教徒放弃献祭的意图。这些人既十分坚信使徒一定是神明，他们的热情又是那么高涨，以致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圣经记载说，他们只是被紧紧地拦住。路斯德的居民申辩， 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使徒使用神奇的能力，他们曾目睹一个从来不能走路的瘸子竟欢然地得到了完全健康和能力。保罗唯有多方劝说，详细解释自己和巴拿巴做天上上帝和他儿子大医师之代表的使命，然后众人才被劝阻放弃他们原来的意思。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的工作，因有些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所怀的恶意而突然终止了。这些人听说使徒工作在吕高尼人中所有的成功，便决定要跟踪他们，逼迫他们。这些犹太人既来到路斯德，就迅即将他鼓动自己心意的恶念很成功的灌输给众人。那些新进以保罗和巴拿巴为神明的人竟听信谣言和诽谤，认为使徒实际上比杀人犯还不如，并断定他们是该死的。路斯德的居民过去因保罗和巴拿巴拒绝不容有向他们献祭的特权而感到失望，这就使他们预备了以过去敬奉使徒为神明的狂热转过来反对他们。民众接受犹太人的煽动，便计划用武力攻击使徒。犹太人叮嘱众人不可让保罗有机会讲话，据说如果给他这种机会，他就必施行魔术使众人着迷。福音之仇敌谋杀的毒计很快就得逞了，路斯德人既屈从邪恶的势力，便被一种如撒旦般的狂怒所控制，就下手捉拿保罗，毫无慈怜地用石头打他。保罗以为自己的结局到了。这时斯提法的殉道以及他自己当时所充当的残酷角色都生动地涌现心头，他遍体鳞伤，因疼痛而不省人事，扑倒在地。狂怒的暴徒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在这个黑暗的考验时辰中，那因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而悔改相信耶稣的一般路斯德信徒却依然是忠贞诚实的。他们的仇敌所加的无理反对与残酷逼迫，只有使这些忠实弟兄们的信心更为坚固。这时他们竟冒着危险和嘲笑，伤心地围聚在他们以为是死了的保罗身边，借以表示他们的忠义。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正当弟兄们为使徒哀痛的时候，他忽然抬头站了起来，高声颂赞上帝。在信徒看来，上帝仆人的如此出人意外的复原实在是神能的奇迹，也似乎是上天在他们改变信仰的事上所加的印证。于是他们便言语所不能形容的喜乐而欢腾起来，并以新的信心赞美上帝。在路斯德城那帮悔改信主并目睹保罗受难的人中，有一位后来要成为基督的杰出工人，并要与保罗一同长寿在艰难地区开辟新工的苦难与喜乐。这是一个名叫提摩太的青年人。当保罗被拖到城外时，这个青年门徒曾与其他信徒一同站在他那显然没有生气的身体旁边。他曾目睹他站了起来，虽然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但仍高声赞美上帝，因为他以得蒙允准为基督的缘故受难。在保罗被石头砍打的第二天，两位使徒便动身往特庇去，在那里他们的工作大蒙赐福，许多人蒙引领接受了基督为救主。但在保罗和巴拿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之后，他们二人都不愿到别的地方去，除非先回到他们新近做工的地方去，兼顾那些他们所不得不暂时离开之信徒的信心。因此他们放胆不顾危险，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有许多人已经接受了福音的喜信，并因此遭受辱骂反对。使徒们设法要使这些人在信仰上坚立，必使所做的工作可以保持长久。使徒们非常注意地以福音的秩序来护卫新近悔改的人，作为他们灵性长进的重要因素。在吕高尼和比西里一带，凡有信徒的地方都正式组织了教会，每一处教会也选派了职员，并设定了相当的秩序与规律， 来处理一切有关信徒属灵生活的事宜。这原是与那使一切信徒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福音计划相符的，所以保罗在他的工作中始终留意遵循这一计划。在任何地方，凡因他的工作领导而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到了相当的时候都组织成为一个教会了。即使信徒的人数不多，也是这样行。基督徒就是如此的受教，知道彼此帮助，总不忘记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的应许。保罗一直没有忘记如此设立的各教会，照顾这些教会犹如日益加重的负担压在他心上。不论一个小群是多么的小，他仍然是他所经常关怀的对象。他用心地看守着那些较小的教会，知道这些教会需要特别的照顾，必使教友可以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并学习如何为他们四围的人尽到热诚而无私的努力。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一切的传道工作上，都竭力效法基督那种甘心牺牲和忠心而热诚努力救人的榜样。他们是完全觉醒，常发热心，不惜不倦的，不顾一己的心愿或自身的舒适，却以祈愿的渴望与不断的努力播撒真理的种子。在撒种的同时，使徒们也注意使一切接受福音的人得到具有莫大价值的实际教训。这种恳切的精神和虔诚的敬畏，使新的门徒在心中对于福音信息的重要性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每当一些有希望有才干的人悔改，像提摩太的情形一样时，保罗和巴拿巴便热切地向他们说明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的必要。即使使徒往另一个地方去了之后，这些人的信心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他们已经在主的真道上受到忠心的教导，并学会如何以无私、诚恳和恒切的精神为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努力。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用心训练新的信徒，乃是他们在异邦传福音所获显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的布道行程迅即告一段落了。两位使徒将新组织成立的教会交托主，便到庞菲利亚去，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